礼之后。
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
婚
后发现枕边
人
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
真的
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哦，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
姻
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冲
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
承受
生命之恩
的，爱到永远。
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电台，在这儿为您主持节目的是我肖佳丽。现在您收听的节目是《婚礼之后》，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您一直以来对希望之声电台的支持。那今天呢，在《婚礼之后》的节目中呢，仍然有我们的好朋友，大家所熟悉的小燕来到我们节目中。小燕，你好。
您好，大家好。
那我们来到了《婚礼之后》的节目中，继续的跟大家谈谈婚姻制度。在这个婚姻生活里面，世人男男女女可以从中学习一些什么呢？我不知道，
好多功课要学。
是不是好多功课要学？
对，
对，我相信呢，结过婚的人都知道，哇，这条路不容易走，可是呢还是非常愿意走下去，因为婚姻生活的确是一个苦乐参半的一个日子，是不是？
嗯，
那么我们回溯一下世界上的第一桩婚姻是怎么发生的呢？
哦，那肯定是要看圣经啦。
嗯，
圣经里面讲到这桩婚姻是上帝迁造了一个人，亚当。
嗯，
接着呢，这个亚当很明显哈，是一个人。
对。
那么上帝说了一句话，说他独居不好。
嗯，上帝感觉到了。
嗯。这个显然是这个人也感觉到了他缺什么啊。那么他尽管他有上帝还是不够。那么上帝把另外一个人带到他身边，这个人不是另外造出来的，是从亚当身上取了一条肋骨造了一个女人，这个夏娃。那么来到亚当面前的时候，哇，亚当简直看到以后啊，就第一首情歌就出现了。这个他是自己身体里面出来的，他是自己的一部分。
对
啊，看到真是如获至宝啊，这个人
就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不是？
对，
这个朋友们，如果您很想看一看这个这么浪漫的情节的话呢，您可以记着翻开圣经的创世纪第二章，您可以从21节一直看到25节，这个过程呢，就是说到上帝怎么样使亚当沉睡了，然后从他身上拿出一条肋骨，然后上帝呢就用那个人身上所取出的肋骨造成了一个女人。接着还不止呢，不是造出来让他们两个人各自在那儿，上帝好棒哦，他很亲切哦，他拉着这个女人哈，领着她到这个男人面前。然后就是你说的
一见钟情，
然后就是你说的那个亚当就有情歌了，对不对？他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24节呢，就真的是说到这个婚姻，当这两个人他们联合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个预表，这就是说婚姻呢是要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非常的亲密，对不对？
嗯、对。
然后后来25节更说到，当时夫妻两个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短短的几节圣经，带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非常美好的一个画面。
嗯，讲到这个婚姻怎么来的，
嗯，
成员是谁？
是的，
这个成员只是两个人，
对，
他的妻子、他的丈夫，
嗯，
啊，并不包括父母，也还没有这个孩子在内呢，
嗯。
那当然有父母有孩子，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家庭。
对，
但是真是婚姻，它是一个盟约，这个盟约就是两个人的盟约。
嗯，对。所以有的时候啊，在我们的这个婚礼上面哈，我们会看到，一位牧师，然后新郎新娘他们在众人面前，在上帝面前要结下这个盟约誓言、
嗯、
是不是、
嗯、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婚礼就像你刚刚说的，是两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他们两个人各自是一个个体，但是呢他们将要成为一体。
嗯，
这里边有几个步骤，是不是？
嗯，
像圣经里面说，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先有一个离开，
先有一个离开，然后呢与妻子联合。
哎，这个第一个步骤离开，第二个联合，
嗯，
接下来呢？
然后还要夫妻两个人，二人成为一体
啊，合一。
对，然后25节说到两个人赤身露体，并不觉得羞耻，
亲密程度到这个地步。
是的，是的。所以说，朋友们，如果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面有一些磕磕碰碰，有一些摩擦，有一些拌嘴。冲突实在算不了什么，因为这些磕磕碰碰，这些摩擦不能够掩盖婚姻里边的那种亲密，那种相爱，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如果家暴，你打你的妻子，你打你的丈夫，甚至你语言上面的一种暴力，你贬他，讽刺他，如果
对自己也是伤害，
对那个人跟你是一部分，是你的
一
部分，一体的、
嗯、
你怎么会这样对自己呢？
嗯，
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嗯，所以呢刚才讲的这个离开，
嗯，
联合，然后合一，还有亲密、
嗯、
这其实是婚姻里面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要素。
对，
嗯，首先离开，他说离开父母，其实我觉得不是一个是一个距离上的一个，
不是说住不住在一个房子里面、
啊、
对
不
对？
对，
不
是一个，对啦，那你像中国人说我们四世同堂的都有啊、
嗯嗯嗯、
对吧，那是一个大福气呀、啊
嗯、
那西方人就不是，哎呀非得要小夫妻过自己的小日子。
对
啊，其实这种距离不是一个真正的离开的问题，我觉得它是一个思想意识上的一个独立，
因为你想、啊、
独立于父母之外，
你不愿意离开父母，你不能离开父母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跟你的配偶联合的。
嗯，
是不是？
你观念上的改变，
一种观念上改变，甚至就是说，你看现在的家庭里面有多少婚姻里面的不愉快，是因为某一个人特别的依赖自己的父母，
嗯，
没有全心全意的在这个婚姻里面，
嗯，
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不是两个人一起商量，不是两个人一起解决。哦，我找我爸来。两个人一起吵架，一吵架的时候，我回娘家，或者是我妈来了，把儿媳妇儿骂一顿、
嗯，
对不对？那在这个事情上面，就是说明
父母过多的参与了。
对，而且呢，这种参与呢，没有什么带来太好的
建设性的帮助。
对对、
嗯、
所以因为这种不离开，不能离开，或者是不舍得离开，变成了下一步就是不能够跟你的配偶联合了。
嗯，对，这个离开呢不是说是否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嗯
嗯，中国人四世同堂一样可以在这个观念上，
嗯，
这种独立，这种自我意识上的这种长大成人了，
嗯
你跟妻子是一体了，
嗯
啊，那么就 什么东西都依赖父母，判断一个问题听我爸妈的，然后又什么什么什么，这是对父母的尊重，但是呢、
嗯、
他们不是一个主导，不是一个核心。
对，
将当你进入婚姻状态的时候，你的核心已经不再是父母了。
对，不是父母的那一套了、
嗯、
是你看你怎么样配合你的配偶做一个适合的人。
对，
对不对？
要把自己调试到从一个家庭离开出来，进入一个婚姻的一个状态当中。
对， 对，所以我想呢，做父母的呢，我们也要常常有一些提醒自己的地方、
嗯、
有一些爸爸妈妈真的是不肯放手啊、哦、
嗯，
是不是啊？孩子已经结婚了啊，娶媳妇儿也好，或者是嫁出去也好，怎么可以不听我的？我都是为你们好。
嗯，这个孩子是我的。
对，你有没有听过这样子、
啊、怎么跟了别人走了？
对呀、啊，有没有听过啊？怎么可以不听我的？你虽然结婚了，你可不是这个翅膀硬了我为你想的，我为你设想的都是好的，你怎么可以不尊重我，不听我的？所以在这个事情上，
他把这个尊重啊，这个观念混淆了。
对，所以我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做长辈的，在这个事情上面呢，我们应该放手。因为想到我们的孩子、
嗯、
他既然已经到了一个适婚的年龄了，我们要给他机会去独立，这个人格上的独立。
对，
是不是？
对， 对， 对，
是不是人格上的独立，尊重他的选择，同时也尊重他的这个和配偶的相处的方式。
对，
我知道有一些老人简直是插手太多了，连人家小夫妻两个怎么样吃饭，哎呀，你看他给他一口菜，他给他一口饭，都会看在眼里，看得不顺眼，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我说哎呀，真的是管得太多了，让你的孩子
没办法长大。
对对，
让他们的婚姻没办法成熟起来。
对，所以这个圣经里面的教导呢，让我们看到现实生活中的确是需要这样的提醒。人要离开父母，要与妻子联合，要说到联合这一部分了啊。
嗯，就是以前呢、
嗯、
这个孩子们在家里是跟父母联合的。
哦，
他们依赖于父母。
嗯， 嗯，
也仰赖父母、
嗯、
对父母的那种专注。
嗯
嗯，那现在这焦点要挪移一下。
对，
挪移到看妻子更重一些。
嗯， 嗯，
因为这是你们的盟约。
嗯
嗯，
那做妻子的是不是在心理上也应该有一个准备，就是说什么呢？啊，我的丈夫和我在一起了，我们结婚了，是不是就可以不管公公婆婆，或者是不管这个丈夫的家里面的一些个事情了呢？
当然不是啊，
是
都是父母嘛。
对，
你不管他的父母，同样，那你管不管你自己的父母呢？
嗯、
那么你不管他的父母的时候，他心里的感受是什么呢？
对，
对不对？那作为父母，那父母的感受是什么？所以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尊重啊，真的很重要。
嗯，
做父母的，刚刚前面说到了，哎呀，觉得小孩子很不尊重我呢，其实。你有没有尊重他们的婚姻呢？
嗯，
一样的。那么作为孩子来讲，看到父母可能，哎呀，你有没有尊重我啊？你来插手我的婚姻，
嗯，
那你有没有尊重他们啊？其实有时候需要一些沟通。嗯，
嗯，对对，
一个好的沟通呢，能够缔结你们之间更好的联合。
很好，这个说得很好，真的是更好的联合里面呢，真的是要每一个人都尽力的，是不是？
嗯、对，
缺少一边都不行的啊。然后我们看到了呢，与妻子联合，然后两个人要成为一体，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合一了。
嗯，
生活里面除了肉体的合一之外，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目标上、价值观上的合一，对不对？
嗯，对，就是一加一不再是二了。
嗯。
一加一还是一，
一加一等于一，这个是非常抽象的数学啊，朋友们记着啊，在家里面，夫妻两个人是一加一等于一，
这是一个新的家庭，
嗯
嗯，不再是把过去两个家庭的混合在一起，
嗯嗯
嗯，这是一个组织一个新的家庭，双方都离开了父母的家，
嗯，
然后成为一个自己的一个家，那么这个家呢，大家眼睛里面。要看对方是自己， 看自己是对方的，
嗯，
看对方属于自己，看自己也是属于对方的。
哇，
那么这样子呢，你才能够比较好的能够达成这个合一，否则的话只是要求，哎呀，你是我的，你得听我的，你得顺着我，你得什么都以我为中心。那么你如果没有倒过来想，把自己用同样的概念把自己套用在对方身上的话呢，你舍不得把自己属于给对方的话呢，
嗯，
这个合一很难达到，你这个婚姻关系迟早会有一些摩擦，
嗯嗯，
出现，那这个摩擦将来日子就不好过了。
是的，所以在这里边呢，你说这几个字二人成为一体带给我很多的想象，我想到不光是肉体上的二人成为一体啊，
嗯，
那当你跟丈夫或者是跟妻子有这个肉体关系的时候，两个人成为一体的时候，我相信如果这个信念很强，你就不会随便的踏足于那些个婚外情一夜情三角关系里面，
嗯，那当然了，
是不是？
嗯，
因为你要会想到，你现在在这个婚姻里面，你不光是属于你的，
嗯，
你不可以说你随便的去走出去去找一个什么伴侣啊，或者是怎么样，
对，
啊，对不对？你也是属于你的，你这个身体
配偶的
也是属于这个配偶的，
嗯，
是不是？
嗯，
这个是在这个我觉得在这个伦理上面也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嗯，因为你自己做的一个决定，大家刚才讲到沟通，真的是有时候不是自己单独做一个决定。
嗯，
小的时候可能觉得没结婚的时候啊，觉得我做一个决定，我自己负责任就好了，
嗯，
或者说啊，我要问问父母，
嗯，
因为我在这个一个家庭里面，
嗯，
我要问问父母，跟父母商量。那当你有了一个婚姻在里面的时候呢，你首先要问的是你的配偶，
嗯
啊，那也不是自己做一个决定，
对，
因为对方会觉得被尊重，
嗯，
会觉得啊这样子，因为大家经过一些事情的这个讨论沟通的时候，
嗯，
大家才比较容易达到刚才你说的那个大家这个协调一致啊，这个想法上面，
对，
意念方面，观念方面会有更多的一致，
嗯
啊，那么所以人说夫妻时间长了，对方想什么做什么，看看他眼睛看哪里都已经知道他要什么了，
对，
看看他眼睛转一转，你知道他在想什么了，
对，
就是因为大家磨合的多了，这个彼此之间了解的多了。
对，那其实在这个合一这方面，我也想到不光是肉体啦，或者是价值观呢，目标上面，财政方面其实也是一个颇为重要的问题，在家里面是不是？我看到呢，就是在很多家庭里面，因为钱呢，这个钱呢，收入的这个大家有隐瞒，
嗯，
没有很就是很透明，所以变成了这个也会造成很多的猜忌啊，你都不让我知道你的这个经济状况是怎么样的。很多女孩子有一句话，年轻的女孩子常常说的，他们说什么，你的钱就是我的钱，我的钱还是我的钱，你听过吗？
为什么不是我的钱是你的钱呢？
对，就是这样子。因为女孩子撒娇啊，或者是在结婚之后哈，她把那个丈夫的钱就是都拿到手了，这个是家里面的钱，然后她就是说你的钱是我的钱，是咱家里的钱，我的钱是我的钱。那我觉得其实
是私房钱哈，
私房钱也好，干什么也好，其实开玩笑或者是没有关系，但是如果长久日子下来的话呢，肯定在这个财政的这个比较不透明的状态之下呢，两个人也没有办法啊，在这方面
其实这里面是有一个不信任在里面的。你为什么会丈夫的钱都是自己的钱呢？
嗯嗯
嗯，你是不信任他拿去干什么？
嗯，
是不是？那么其实呢，这要看个性。
嗯，
有的人呢，啊，他的个性啊，他就是比较喜欢听对方的。
嗯
啊，你说什么都好，我都跟着就好了，不用我自己动脑筋，
嗯，
这是最重要，
嗯嗯，
我不要自己去想，
嗯，
你替我拿主意就好了，
嗯，
但是有的人不行的，有的人他是很要有自己的主权，
嗯，
我要管我自己的事儿，你不要来干涉我，
嗯，
那么所以个人的个性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对，
那如果你的配偶跟你大家 就达成共识，就是说各自都希望有自己的经济主权，那么有一部分的钱是共用的，那么另外各自有各自的空间，这样也是很好的。
如果
最重要彼此之间互相尊重并互相信任，
对不对？没有不满在心里面就是好的，对不对？
如果你这样的方式你会觉得不信任了，觉得哎呀他拿着钱干什么去了，
或者是受伤害了，
这样就有问题了，
觉得受伤害了，为什么我的钱都要你管，你给我一点自由都没有，
对，所以不在于这个你们采取了哪一种方式，而在于你这个方式彼此双方的这个观念上如何接受这个方式和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合一也是在一个共识之下，两个人有这个共识，我们是应该是这样子的，
还是这个心态上的问题，
对，还是这个心态上的问题，而且如果是取得共识了，其实也就是一种合一，
对，这就很好了，
对不对？
不是要完全相同嘛，是联合为一，而不是一个同一，
对
不
对？
对，同一就没有区别了，
对，
那等于你娶了一个自己，你去哪儿找另外一个自己来娶，或者找另外一个自己来嫁呢，对不对？
对，那接着呢我们就说到是亲密了啊，两个人赤身露体并不觉得羞耻，哇，夫妻两个人在毫无顾忌的情况之下彼此取悦，满足对方的需要，也不会感到尴尬啊，或者是抗拒啊，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一种关系了。
有罪恶感的时候就会尴尬，什么时候会有罪恶感呢？罪恶感呢？其实这个东西就是破坏婚姻的一个隐伏的一个东西。你如果没有做亏心事，你不会有罪恶感。
这种亲密关系其实也就是表明了一种心态，是不是？当两个人相爱赤身露体的时候，很坦然的，
对，
对不对？
不只是身体的赤身露体，很多东西你都
灵魂的，
对，很多东西你不介意在对方面前展示出来，一个坦然的状态去接纳对方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你如果觉得我有些话不可以在丈夫面前说，我有些话不可以在妻子面前去提，这个本身就已经产生这个所谓的羞耻，它这个翻译的问题哈，就是你会觉得我不能说不能提，
对，
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隔阂，这就是一个隔阂了。他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亲密的这个关系其实真的是在于一个坦然，你在他面前毫无压力，什么都可以暴露在他面前，你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你们婚姻很安全，你不坦然了，有危机感了，对不对？有些事情不能说出来，你有觉得这个危险，你才会不说出来嘛。你不坦然就有危机感，你将来就会隐伏着一个问题。
哇，这一点呢，你给我们解释的真的是很好，因为有的时候呢，人呢就是喜欢逃避，是不是会觉得啊，能够收着就收着，不要暴露出来，不要什么，但是确实这些个呢就是一个将来一个失败的一个浮现在里面了，是不是？所以夫妻之间贵乎最宝贵的就是彼此的信任和坦率，这也是真正的这个亲密的意思了。
走过伤心，走过泪水，让每一颗心再次飞起来，用你的心伸出你手，让每个灵魂再次活过来，
朋友们，今天很高兴可以在这里呢跟大家一起在回顾了在创世纪圣经里面呢有关婚姻的起源，它概括了婚姻必须具备的几个要素，就是离开父母，要与妻子联合，还有要二人成为一体，还有两个人有亲密的关系都不会觉得羞耻，因为有一份坦然在里面。好了，那我们呢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到了尾声了，我们很感谢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一块儿度过这30分钟。不知道在节目中我和小燕谈到的一些我们的对婚姻的一些看法，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您有什么回想吗？如果有的话，可以写封信给我们，对我们就是一个很好的鼓励了。那我们收到您的来信之后呢，也会把函授课程的报名表寄给您的，因为我们为大家预备了很多不同项目的函授课程，有关于健康的保健之道，还有老年人适合读的翠柏，还有寻求真理的寻宝等等，您都可以报名来读。那我还有一个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 @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那等待着您的来信。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一家人，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